诗篇第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旧约圣经诗篇二十七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篇，非常美的诗篇啊。我们还是这个弟兄和姊妹，我轮流我们来念过哈。这个念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寻求祷告的心啊，让主把他的话能够说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弟兄先来哈，弟兄念一句，念一节啊，我们姊妹啊念一节，好吧？我们弟兄先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柔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我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开我，遗弃我，我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呀，求你将我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安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下面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很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可以一同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一同把你当得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实在是蒙了大恩的人。主啊，我们理当把你当得的称颂来归给你。主啊，愿早晨你自己亲自借着你的同在来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都能够重新得力。主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一同的往前。主啊，在这地上能够为主来使用。主啊，我们再把自己和我们众人都交在你恩典的手中。主啊，你的同在丰满的充满在你教会的里面。主啊，你越过我们人所有的软弱，让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主啊，我们何等 等需要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何等需要能够听见圣灵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你就这样的来恩待我们，我们都一同的谦卑的伏伏在主的面前。主啊，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我们说我们都来寻求你的面。主啊，真愿你不要向我们掩面，用你的面光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一同来仰望你的怜悯，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27天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诗篇啊，因为这是这个大卫所写的一篇的诗篇，我们都很喜欢大卫的诗篇。因为大卫他借着他的在神面前的属灵的经历哈，所圣灵借着他写下的这些的诗篇哈，实在成为我们许多的帮助。每一次我们好像在软弱下沉好像绝望的时候，当我们来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可以重新得力啊。我们想大卫的诗篇，我们这个常常想到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人，对不对？大卫，你看他是这个常常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一个人，对不对？他好像一棵树栽在了溪水的旁边啊，叶子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盘打手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人，他为了神的家神的殿，他宁愿自己不上这个床榻，对吧？不休息，不睡觉，为什么呢？愿意耶和华和他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这个实在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充满了神的能力。你看他就用一个小小的石头子就把那个巨人哥利亚就给打败了，是不是？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大卫的时候啊，哎呀，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是不是？但是呢，你发现非常的稀奇，大卫虽然在属灵上他是这样的这个好像跟神这样的近，好像属灵的经历是这样丰富，然后好像他认识是这样的高，看见的是这样的亮，但是呢我们读他的这个诗篇的时候啊，我们却不觉得离我们很远。虽然我们好像很软弱，对不对？你就别说这个打败哥利亚了，是不是？连个蚊子都把我们给搅扰到睡不着觉，是不是？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好像我们在经历上和大卫差得很远，但是呢非常的稀奇，我们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大卫离我们却很近，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哈，常常把他的软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觉得非常宝贵。大卫给我们看见他还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你读这一篇诗篇哈，你知道大卫也常常惧怕的。哎，他说我还怕谁呢？你这一个人越喊他不怕的时候啊，你知道怎么样？因为你得有害怕嘛，对吧？要不然就不害怕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大卫哈，他虽然在神面前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然后他这个写的诗篇好像那样的美哈，他这个在神面前得着的是那样的丰富，但是呢神圣灵借着他来写这些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却常常给我们看见他跟我们是这样的近，非常的近啊。我想我们至少我个人，我是你们常常充满了惧怕，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是怎样哈。这个反正我是常常有惧怕，所以我读的大卫这个诗篇呢，哎呀，好多安慰，因为大卫跟我一样啊，是不是？他也是常常惧怕，是吧？而且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说哈，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虽然在英文里面哈，或者在原文里后面那几个字没有，对不对？早已丧胆了是中文是小点点，对不对？告诉我们说原文是没有，但是那个翻译的那个人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很准确的。因为你可以想一想，
活人之地啊，如果你把耶和华的恩惠给拿走了，在活人之地把神的同在给拿走了，你看看这个活人之地是不是一个令人丧胆之地？哎呀，我看读的时候发现，哎，大卫都会丧胆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就是哎呀，我们丧点胆也没什么关系啊，大卫都可以丧胆，是不是？那我们有的时候丧胆，我们还会可以重新得力，我们还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恩惠，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读大卫诗篇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很近啊，因为我们里面也常常感到惧怕。我们读圣经，大家你们听到听多了，你都知道圣经里面啊，你发现神非常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常常惧怕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说你不要怕，不要怕，说过多少遍呢？还记得吗？你听到都忘了，366，不是365，366，一年365天，还多说一次，多有一次，是吧？所以呢，你看见神呢、啊，他太知道我们了，是吧？他知道我们天天好像都有惧怕，是吧？所以你读圣经啊，他们很有意思啊，有的弟兄他们读圣经读得很仔细的，他把它数过了哈、啊，说你不要怕，不要怕，366次，每天都跟你说一遍，不要怕，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啊，哎呀，这是常常充满了惧怕，是不是？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惧怕啊，实在不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是不是惧怕呢？是从仇敌来的，惧怕是从罪来的，对不对？惧怕是从这个死亡来的，对不对？圣经上说我们是一生因怕死怎么样做奴仆的人呐、啊？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哈、啊、不怕死，他不怕死，你想他怕什么？他不怕饿死啊，不怕冻死。哎呀，我看就是像这什么经济风暴啊，什么什么裁员，他怕不怕？不怕吧，他不怕死吧。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哈、啊、如果他胜过了死亡，他这个人啊，死亡不能摸着他，这个人啊里面就没有惧怕。惧怕实在说的不是从神来的，如果说从神那里来的有惧怕的话，这英文里是一样，在中文不一样的，从神那里来的惧怕只有一样，对不对？就是敬畏，是不是？那么在英文里一样的都是 fear， 但是呢那个感觉实在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发现一个人哈、啊，越是怕神他就越没有惧怕，对不对？一个人越不怕神，一个人眼中越是没有神，一个人越是充满了惧怕。弟兄姊妹，今天哈、啊，我们蒙了神的拯救，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是一般属神的人，我们是应该成为一般敬畏耶和华的人，对不对？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啊，就没有惧怕。你要有这种的惧怕以后，你惧怕神，你就发现所有环境你都不怕。但是如果我们不够怕神，我们的眼中甚至常常没有神，你都不觉得神今天在你的旁边，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都不觉得神看见你，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都不觉得神能听见你。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其实常常充满了惧怕。惧怕实在说来和神的性情是不相合的，对不对？我有一次读到这个启示录21章，我说好稀奇，我说读到了21章了哈，那你说这个得胜的可以跟主享受欢喜快乐，对不对？然后呢说那些作恶的，那些比如说拜偶像的，这个行污秽的，这个说谎的，杀人的，是吧，都要统统的到黑暗里去，对不对？可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好稀奇啊，头一个不是拜偶像的，也不是行污秽犯罪的，头一个是惧怕的，胆怯的，唯有胆怯。但你去看一下好吧，沈哥，你觉得好像是我在大家面前好像哎讲一些这个耸人听闻的道哈、啊？我想，因为我读的时候我很实啊，21章最后了，你就翻吧，翻圣经翻到最后就22章，然后再往前翻一页就可以了。 第八节，从可以从第七节开始念啊，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第八节说，唯有什么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等等等等，他的份就是硫磺的火屋，就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惧怕啊和神的性情是何等的遥远。神不喜悦他的儿女怎么样惧怕，对不对？是不是？唯有胆怯的，哎呀，他们就落到黑暗的里面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他这个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们怎么讲，说什么？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对不对？说你们可以怎么样放心，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哎呀，我们放心不放心啊？哎呀，常常不放心的，哎，常常不放心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虽然是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的性情，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存勇敢的心，对不对？希伯来书第十章大家还记得吗？说你当存勇敢的心，是不是？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不对？他若退后，我心里怎么样就不喜悦。我们却不是退后入城门的那等人，对吧？我们却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鼓励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勇敢的心，说不可丢弃这个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大赏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主他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也这样来嘱咐我们，说你要放心，对不对？要放心，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但是呢，你就发现说呢，我们虽然知道这个神很不喜胆怯的人，是很他常常鼓励我们要不要惧怕，要刚强，要壮胆。但是呢，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确实实常常充满了惧怕。非常诚实的讲，我里面常常充满了惧怕。而且我们读大卫的诗篇，我们发现他也特别怎么样，他也惧怕，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里面还会常常有惧怕呢？为什么？你有没有惧怕？
有。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惧怕？
担心，
担心啊，有担心啊，就不能放心嘛，担着心是吧？不是放下了心哈、啊，把心担起来哈、啊，所以就常常有惧怕。那么我想这个头一个原因呢，昨天我们讲了，其实就是什么小心呐、啊。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啊，是吧？所以昨天我们读的时候，看见那个百夫长主说：“哎呀，这个百夫长啊，他有大信心，对不对？说用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这个圣经写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好像如果他有个手势的话，哈、啊，能给我看一下那个信心有多大？假设主是不是我们想象啊？如果主说啊，这么大的信心啊，或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都没见过。我在想，我想主可能是这么说，就这么大的信心，就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我都没有见过。我想很可能是这样，为什么呢？你想想，如果像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可以移山的话。我想可能主持跟他们讲，就是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见过。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就常常是小信的人。实在说来，主的话哈，我们常常不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常常把重担放在我们心上，对不对？其实呢，你发现我们今天说的小信或者说不信哈，其实是指的对主的话语，对主的应许说的。主应许他说我永不离弃你，对不对？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对不对？我怎么样，我的爱 绝不会迁移，我平安的约也不会摇移，对不对？都不会改变的。但是呢，你发现我们因着小心的缘故啊，我们里面就常常充满了惧怕，因为我们心中担了很多的担子，但是呢，我们却不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充满惧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卫的这篇诗篇里所告诉我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活人之地啊，实在是令人丧胆之地啊。其实主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主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实在是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实在是一个令人丧胆之地。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我们今天生活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令人丧胆之地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你说有的年轻人都说，这个世界好美啊，哇，可以 enjoy 哈，可以这个好好的生活。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哎呀，实在是一个令人丧胆之地。首先，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软弱之地。你知道人很软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软弱。我们那边有一个，上次我们说了，有个弟兄啊，昨天讲过，那个弟兄啊，他三十几岁生了脑癌，哎呀，他这个做手术以后啊，我们大家就去看他，轮流的去照顾他。那么在照顾的时候啊，哎呀，我们就跟他说，哎呀，你好不好，把眼睛睁开一下哈，我们好看看你。他就把脑袋就歪过去了，哎呀，我想，哎呀，又讲错话了，奶壶不开提奶壶是吧？你看人家这么痛苦了，还让人睁眼看一看啊？我们就觉得他不想睁开眼睛。然后后来我跟他讲，哎呀，你好不好？就说一句话好了，我跟你聊聊天，对不对？给你唱诗歌，给你祷告，好，说一句话，啊，他把脑袋又倒过去了。哎呀，我说这又是奶壶不开提奶壶，真的正是乌鸦嘴是吧？这个总是这个让人家做人家不爱做的事情是吧？但是后来等到他把眼睛睁开说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睁不开，他想睁开，他何等盼望能够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人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睁个眼睛都睁不开，他都巴不得能跟我们讲话，他太想跟我们讲话了。但是呢，就是能够讲出一句话要费很大的气力。弟兄姊妹，你知道活人之地实在是一个充满软弱之地。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到美国多久了，我到美国已经20多年了。你知道这个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在美国几年以后，我的英文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一定是 original English。 没想到20几年下来了，一张口还是 English。 哎呀，太可怕了。我觉得这活人之地是太软弱了，你下定了决心呢，你知道要把这个你知道到了这个说英文的国家了，对不对？想说这过了多少年以后，那我这个英文一定没有问题了。没想到你昨天还有人问我你用不用英文讲到，哎，真是好惭愧，很惭愧的。常常一开口就是 English 啊，就是用这个中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啊，你一听的话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在这长大的，就对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活人之地啊，因此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的软弱。有些人呢，你知道软弱到一个地步啊，明明知道在伤害自己，就是胜不过。我们有个弟兄，他喜欢打网球啊。他打网球，他一次必须打3个钟头，不打3个钟头啊，他这一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吃饭，就是不舒服就对了。别人是这个鸦片这个上瘾哈，他是打网球上瘾。他告诉我说，医生跟他说，你要再这样打网球打下去的话，你的2个膝盖就要被挖下去。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那个膝盖已经严重的对亏损了，已经真的有非常严重的亏损。你不打我们，你不晓得的，停不下来。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双腿都要被挖下去了，他还是停不下来。软弱，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软弱。 我想每个人都有软弱，活人之地真的是一个充满软弱之地。活人之地不仅充满了软弱，而且活人之地怎么样，还充满了失望，充满了绝望。活人之地是令人失望之地。我记得我在我这个上这个小学小学不算初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呢、啊、很也不能说很奇妙，就是很特别了。我就觉得很，我自己觉得很稀奇，就每一次我考数学啊都是满分。管你是考什么，你是考这个什么奥林匹克的竞赛也好，还是考这个平时的 quiz， 平时的那个 test 也好，都是满分。哎呀，你知道那个时候家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是学数学的材料，没想到这初中还没毕业呢，他们就绝望了。这孩子将来不能读数学。你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充满了盼望，但是活人之地常常让你绝望的。有的这个弟兄啊跟我讲，哎呀，他对老板可好了，尽心尽职，哎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什么都摆上了，可是等到一裁员的时候，翻脸不认人，一点都不讲情面，哎呀，令人失望啊！建立起多少年的感情，翻脸就不认人了，因为利益摆在前面嘛，对不对？要不然你走，要么我活嘛，要不然你死，要么我活嘛，是吧？当然只有你死了，只有我活了，是不是？所以都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嘛，都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你要死，我要活，所以你就看见说，活人之地啊，真的令人失望，我告诉你。你把盼望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你发现真的令你绝望了。所以活人之地，大卫说的对啊，令人丧胆呐、啊，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从前我们读书说，哎呀，人过了四十就到了什么不惑之年呢、啊？我告诉你，你过了四十岁啊，至少我过了四十岁，我告诉你，过了四十岁，我发现疑惑的是更多了。从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读什么十万个为什么，是不是？以为说这全世界一共就十万个为什么，只要我回答了这十万个为什么，我就不惑了，是不是？没想到啊，等到过了四十岁，你才发现你回答一个为什么呀，有十个为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的那一个增长的速度啊，比你知道的增长的速度快十倍，是不是这样？真的不明白，你知道两个人这么相亲相爱的，然后说我这一辈子就嫁给你了，是那个我一辈子一定只爱你一个人的，怎么结婚的头一天就开始打架？不懂啊，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反正我是不懂啊。这么相爱，人爱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已经久经考验过了？是不是最后只要是一走过红地毯，你发现马上就变了？不懂啊，活人之地令人困惑。我告诉你，真的太多不懂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刚刚到美国来啊，那个时候啊，我们没钱了，对不对？没钱的人呢，有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啊。你就到那个商店里去看呢，某种菜一看什么1.09一磅，哇，天价！我告诉你，转身就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乘八，你知道吗？哇，8块多钱，哇，还一磅啊！可是我发现有钱的人呢更苦。我回国，我有同学，哦，好有钱，你知道我去看那都他出钱，你知道吗？那饭钱就更不用讲了，连我打的的钱，我所有的钱，礼物的钱，他都替我付了。但他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过的什么日子。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过什么日子？你那 么有钱，我怎么知道你过什么日子？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过了什么苦日子。我说这奇怪了，我没钱过苦日子，你怎么有钱也过苦日子？哎呀，活人之地充满了困惑，是不是？
你今天蒙恩得救了，你来到聚会里面，你觉得应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主是我们这喜乐的泉源，对不对？主是我们平静秘密之源，对不对？没想到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越是爱主的，哎呀，打得厉害，奇怪了，吵啊！同工聚会，不是你们这边同工聚会什么意思？他们告诉同工聚会，应该是一起工作吗？最后成了同工聚会。我跟你讲，活人之余就充满了困惑之地，不明白，没法解释。你这个弟兄这么爱主，把这个命都摆上了，全世界不是主了；那个弟兄也是把命都摆上了，全世界不是主了。他们俩就不能在一起爱主，就不能在一起服侍主，奇怪不奇怪？困惑不困惑？我是觉得很困惑。哎呀，这活人之地啊，真是令人丧胆啊！这个这活人之地实在是充满了困惑之地，那就更别说这活人之地充满了罪，充满了死亡，是不是这样？哎呀，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社会，太可怕了。20年以前哈，同性恋呢，连提都不敢提了。现在同性恋在全世界，你知道已经要做王了，全世界要成为一个大的这个索多玛。从前的索多玛，对不对？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你在地图上找不到。我刚从欧洲回来，在欧洲啊，同性恋不仅合法化，而且政府的官员随便啊。他们选举的时候，只要这个人能够带给我们钱，只要这个人有本事，管他是什么恋都可以，恋猫恋狗都可以。我告诉你，到了有个地方，人可以和动物结婚的。我告诉你，太可怕了。我就是活人之地啊，如果把耶和华的恩惠给挪去了，如果你把神从这个社会里拿走了，你看看这个活人之地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了，对不对？但感谢主，大卫他告诉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活人之地，我们可以过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这里有什么？有亮光，有什么？有拯救，还有性命的保障。在这个原文哈，你要读的话就是生命的力量，中文翻成性命的保障也是很好的。不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生命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my life 哈，是我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大卫告诉我们说，虽然在这样一个活人之地充满了惧怕，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的绝望，各种各样的污秽败坏，经济这样的，这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是不是真的是让人好像惶惶不可终这个终日一样？但是大卫告诉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活人之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过一个完全没有惧怕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亮光，因为有拯救，而且还有性命的保障。要想在这样的活人之地过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大卫告诉我们头一个秘诀就是亮光。为什么呢？因为在黑暗里的人怎么样，都充满了惧怕。弟兄姊妹，你发现啊，在黑暗里面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的人呢，真的是充满了惧怕。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发现啊，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阳光。这是大卫自己亲身的经历。你说大卫不是没有经过难处的人，对不对？大卫那个时候他藏躲在山洞里面，哎呀，追杀他的扫罗到了洞口了。这个时候啊，扫罗已经在他的手中了。大卫这个时候 他觉得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亮光，
他需要亮光，到底怎么办？是把他一刀就把他给结束了，还是要留他的性命？
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到底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就已经得拯救了，是不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原来是神来管教我，对不对？哎呀，我好欢喜啊，对不对？是不是？我就在神的面前欢然献祭，对不对？我就感谢赞美他，因为我知道这个难处是为了我这个软弱的，我就接受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一个难处呢是来训练我们的信心，对不对？这个难处完全是仇敌加给我们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来捆绑仇敌，你发现我们得胜了。大卫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里面，他发现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亮光。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不会是天色常蓝，你放心好了。但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当我们落在困苦，落在我们软弱，落在失败，落在压力里面的时候，我们却不像大卫一样到神的面前去问说，这个难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没有光啊。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头一个啊，我们可以没有惧怕的那一个秘诀，就是从主那里得到亮光。他是我的亮光，主他是真光，对不对？在他毫无黑暗，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在黑暗里走，凡跟随他的都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不是？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所以你来到主的面前，当主告诉我们，当主在我们开启我们，知道说这个难处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今天这个人给你的脸色看？为什么今天这个警察就把你给停下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就因为我是黄皮肤了。你看这白皮肤的都过去了，黑皮肤的也都过去了，跟我开一样速度，是不是？就是因为这黄皮肤的把我停下来了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亮光的话，我们充满了惧怕。你每次上路你都怕死，因为你是黄皮肤嘛，是不是？你因着黄皮肤你充满了惧怕，因为没有光啊。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神就借着这个环境能让他将这个环境临到你的身上。那有的时候遇到顺利的环境需要不需要光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顺利的环境不要光了，对不对？是不是？其实在顺利的环境里同样需要光啊。你看这约拿，哇，顺利不顺利啊？他躲避耶和华的面，对不对？耶和华让他去尼尼微去传福音，他去不去啊？他不去。然后呢，他就跑到这个海边去，是吧？那门那里就有一艘船去他是，你知道在圣经里写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好轻松的样子。你说那个时候啊，船你以为像今天的到海边就一艘船了、啊？那个时候去他市的船三年才一次、哎、这不是我说，是面说的。哎呀，太巧了，耶和华的带领，对不对？哎呀，我到海边正好去他市的船就在那里，巧不巧？弟兄姊妹，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亮光，否则的话我们里面充满了惧怕。所以有的年长弟兄就这样告诉我们哈，这个英文恐怕你很难翻了哈，但没关系，他这么说，这个他说，遇祸不苟躲，遇福不苟得。什么意思？就你遇见灾祸的时候，不要就好像轻易的躲开，遇见福气的时候，遇见好处的时候，不要觉得你马上就可以去拿，需要亮光。不错，渔网人见货怎么样？
前往受害，是不是？圣经上最先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么聪明人的见货躲藏，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你遇见了难处，你遇见了不随意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你需要亮光。我们那有个弟兄，他在一个公司里面从来没待过上两年到三年，他给我交通，他说哎呀，每一次他的老板向他变脸的时候，他就知道耶和华让他离开了。所以我们的弟兄啊，他信主了好几年，真的也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但是在属灵上哈、啊，就一直不能被建立起来，因为神在许多的环境里要加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他都把它漏掉了。他总是盼望找一个环境啊，是上司和他底下的人都喜欢他的一个环境。一旦有任何的人给他脸色，他觉得这是耶和华让他离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要想在这个活人之地充满了惧怕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过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头一件事大卫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需要亮光，然后就拯救，对不对？其实有了光，拯救就来了。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去大陆去这个服侍，他们那个服侍很特别。他那个弟兄回来告诉我们，他每一次他们当因为是轮流上去站讲台嘛，每一个弟兄要上去站讲台的时候，那么就是 diarrhea， 就是这个就是泻肚子，就是马上身体就垮掉。那么每一个人一上去，马上就是垮掉，就是他就奇怪了。然后他们就去祷告，他们就需要亮光啊，对不对？他们祷告的时候，里面就很清楚，大家里面都感觉很清楚，这是仇敌。他们就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斥责仇敌的工作。我告诉你，没有吃药，全好了。我们哈在神的面前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不要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处哈，你就把主的工作、把主的见证放在一边。我们都有小孩子。小孩子常常出事情的，我告诉你，哎，状况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个开车，我们去接一个姊妹，然后我们要去这个餐馆拿菜，然后我们去聚会。正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我们那个儿子啊，那个时候忘了几岁了，哇，把满车吐的都是他的东西 ，gross， 哎呀，太可怕了。整个人都黄了，哎呀，那个时候太太就跟我说，怎么样，是你一个人去吧，把我们都先放在家里好了。我们就把车停在边上，我们去祷告。很稀奇，我们祷告里面好平安。那当然我们就把车子还清理一下，是吧？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就去聚会去了。我告诉你，聚完会以后，所有的人都说我儿子是装的，是装的，哪是什么什么胆压瑞呀，你什么都没有，拿吐这个活蹦乱跳的，太稀奇了。这不止一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主的见证里，钉子，你看看耶和华是不是你的拯救，是不是你家庭的拯救。你说仇敌就常常借着这些的搅扰，让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家中，让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见证上有份。弟兄姊妹，仇敌常常这样来搅扰破坏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亮光，我们实在需要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有的时候环境并没有改变，对不对？但是耶和华就成为我们什么性命的保障，他的恩典怎么样够我们使用。使徒保罗是有光的人，对不对？ 使徒保罗知道那根刺加在他的身上到底为什么，对不对？他很有光，对不对？他有没有去祷告呢？祷告神的拯救，有没有？有，对不对？他求主把那根刺挪去，对不对？他知道那根刺为什么来，他知道那根刺是因为撒旦的使者攻击他，对不对？他非常的清楚，那是仇敌的工作。他求主把这根刺，把仇敌的工作除掉。但是主有没有让他的环境改变？有没有让那个刺挪开他？没有。如果那个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的，太宝贵了。它是我们性命的保障，它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你看大卫，他真的是有经历啊，是不是？大卫不是一祷告神就让扫罗死掉了，对不对？他在旷野里面住了14年的，对不对？哎呀，在旷野里住14年，跟在王宫里住14年差很远呢，对不对？谁喜欢天天住在旷野里面呢？但是神虽然没有把这样艰难的环境给他挪去，但是大卫他说，他是我心灵的保障，他是我生命的力量。哦，大卫在这里说他可以欢然的献祭，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也是他生命的力量。所以他说，在这样一个令人丧胆的活人之地，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只要我们有亮光，有拯救，有生命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为什么呢？你看他后面说什么，说那作恶的，我的仇敌来吃我肉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哎，有人要吃你肉，你怕不怕？哇，太可怕了，咬你的肉啊，好家伙，太可怕了，对不对？而且后面还说了，那更可怕了，他是精兵啊，不仅一个人来啊，他们合伙合在一起来搞你啊。我们人都很怕单独，对不对？哇，人家这合伙合在一起了，人家都抱着玩，人家抱在一起跟你对着干，是不是？怕不怕？这里边大卫说，我必仍旧安稳。哎呀，太好了，对不对？你看看，有人来吃肉来了，不是吃别的肉，吃你的肉啊。哇，他们合起伙来跟你对着干呢，怕不怕？仍旧安稳。弟兄姊妹，你看大卫给我们看见这个秘诀，对不对？亮光，拯救，生命的力量。你说上面喊的，您喊什么？你说我当然知道亮光、拯救、生命的力量。我要得三样，我当然不怕，对不对？问题是我怎么得了这三样，对不对？难就难在我没这三样，对不对？道理都知道，问题一到事情来了就没有了。大卫非常好，那这篇诗篇他讲了三节，后面还很多，是不是？到第四节啊，他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他可以有亮光？为什么大卫他就可以有拯救、有生命的力量？为什么？为什么？第四节就是秘诀，对不对？是不是？你看讲完了前面，对不对？他不怕了，对不对？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三样？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想用我们今天常常大家用的这个名词啊，我们就简单一点，这就叫做亲近主啊，对不对？大卫告诉我们说啊，要想得着亮光，得着拯救，得着性命的保障，那个秘诀哈，就是来学习亲近主。那就什么叫亲近主啊？我不知道你这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操练啊？什么叫亲近主？那我们眼睛一闭，主啊，这是不是亲近主呢？早上起来晨更一下，是不是亲近主呢？我来聚会是不是亲近主了呢？ 到底什么是金金主呢？你看大卫很好，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金金主。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节圣经，非常宝贵的啊，也是我们大家最喜悦的。你说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祷告里面引用的，可以说不是说最多吧，也是相当多的一句哈。就盼望我们今天把它背下来，这实在非常宝贵。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什么意思啊？你就寻求就好了，还这么啰嗦干什么？哎，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多问几个为什么，你发现那句话的意思，你慢慢就知道了。为什么？为什么大卫这么讲呢？有一件事，你就求就好了嘛。你说我要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完了嘛？那这么啰嗦，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什么意思？大卫告诉我们说啊，他在神面前哈，他曾经有许多的祷告，他曾经求过许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哈，是他慢慢慢慢发现是他一直要寻求的，最后他在神面前祷告就剩了一件事情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聚会祷告多少事情，我不知道你来到神面前你祷告多少事情。大卫跟我们一样，他曾经也祷告过很多的事情啊，祷告孩子不要生病啊，祷告这工作不要被辞掉，然后祷告这个祷告那个，对吧？我们祷告很多，大卫一样也祷告这么多东西，但是在这所有祷告里面，他曾经包括着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不对？但是他慢慢慢慢的，他其他祷告就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件事了。这一件事是他仍要寻求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亲近主。亲近主就是单单的要主的同在。一个人哈，如果他单单的要主的同在，这个人一定有亮光。大卫拿刀把那个扫罗的衣襟割了一下，对不对？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里面就自责，什么意思？他发现主的同在减少了，哎呀，他里面就有光了。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谁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不被定罪呢？你就发现大卫在那样的艰难的里面就有了光。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我们寻求什么？我们是不是单单寻求主的同在，还是在主的同在之外还要寻求许许多多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名望、自己的地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寻求不是单单要主的同在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常常落在黑暗的里面。大卫如果那个时候想寻求自己做宝座，我现在过一个舒服的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了，住在这旷野的石头洞里面太难过了，我现在要住在王宫里面，不仅要耶和华的同在，我还要住在王宫里。弟兄姊妹，大卫就没有亮光，大卫就落在黑暗的当中，大卫就会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哦，弟兄姊妹，大卫他真的是一个亲近主的一个人，他知道什么叫做亲近主。亲近主就是单单的要主的同在。今天我们做学生们，有时候你毕业了，你要去哪里？如果你说主，我为了你的见证，我这一生要单单的要你的同在，你发现神会在你身上行出多少奇妙的事情。我们那儿有个弟兄，昨天好像是前天跟你们讲过，忘了。那个弟兄他一家变成六口人啊，那个时候他四个孩子，后来才五个孩子，四个孩子都这个后面两三个都抱在还都是抱在怀里的，在我们那边丢了工作，在旁边一个城市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
他到神面前去问的时候，他后来做见证，主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你要我的同在，你还是要你生活上的保障？我们的弟兄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为你的见证而活着。他没有去，
哎呀，惧怕不惧怕？太怕人了，对不对？要说我一个人就算了，对不对？我到波哥给你干什么都可以啊，是不是？哎呀，捡乐色也行啊，问题还有四个娃娃嘞。
感谢主，当我们的弟兄这样的站在主这一边的时候，他主在休息的那个地方给他奇妙的预备一个工作，太奇妙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说亲近主是什么意思，是单单要主的同在，单单要主的同在。如果我们在主的同在之外还要别的，你在神面前求的不是一件事情，还有好几件事情。我还有三件事曾经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常常落在黑暗里。大卫告诉我们，他也曾经有三件事，他可能还有三十件事，但是到了后来他就剩一件事了，他就发现亮光就来了，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你看大卫他真是有经历啊，他给我们看见的何等的亮啊。后面他告诉我们说，瞻仰他的荣美。后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亲近主呢？亲近主哈，不仅是单单寻求主的同在，亲近主也是单单要他的荣美。哦，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他的荣美，我们也要我们的荣美。什么时候我们不仅要主的荣美，我们还要自己的荣美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就没有光，我就没有拯救。扫罗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看扫罗其实和大卫，其实大卫也没有那么刚强，对不对？大卫也是曾经很软弱，对不对？失败过，对不对？但是扫罗跟大卫都同样的失败，大卫跟扫罗有什么区别呢？大卫在神面前单单仰望他的荣美，我不过像一只死狗一样就是了。他的自己的妻子在他的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的时候，轻看藐视他，对不对？他说什么？还有吗？你这个渔网的牧人呐，我把你贬了算了。我做王对不对？完之后我再娶个比你更好的人，对不对？对不对？这样说，大卫说：“我必更加卑微。”他不要自己的荣美，他单单要主的荣美。扫罗他失败到那个地步，已经完全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等到撒母耳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他的时候，他怎么说？说求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哦，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个人就一直落在黑暗，一直落在没有拯救的当中。而大卫虽然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失败，神可以成为他的亮光，神可以成为他的拯救。哦，弟兄姊妹，这叫做亲近主。一个亲近主的人，他不仅单单的要主的同在，他同时单单瞻仰主的荣美。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宝贵。那后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后面他告诉我们在他的殿里求问了，就单单仰望主的恩典，不靠自己的聪明，不要靠自己的智慧，不靠才能，不靠这个势力，单单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圣灵在凡事上在那里来指教我们。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查经聚会，我问你们这个查经聚会怎样？那个时候啊，弟兄们安排我在这个福音组啊，你知道这些福音朋友，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组啊全是博士，他们关门的博士班。哎呦，每一个人都是大头脑。每一次去聚会的时候啊，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学习祷告，
我虽然把那张圣经已经念过一些许多遍，然后也好像有许多的亮光也可以要分享，但是到了聚会当中，主就一直在训练我一件事，就是到底这一次讲什么，到底什么时候我要开口。我就记得有一次，这些朋友们呢，不知道是我们弟兄姊妹哪句话讲错了，嗨呀，这一高兴的不得了，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哎呀，这个是彼此这个火上浇油啊，讲啊讲啊，一个钟头的聚会，他们讲了40分钟。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被他们讲的低着脑袋就抬不起头来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拼命的祷告，在他殿中求问呐。祷告主啊，到底给我们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时候，把这个聚会翻过来。感谢主，过了40分钟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当那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整个的聚会翻过来了。我记得那会儿我父亲呢也在那个组里面，那会儿还没有信。但那天晚上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哎，今天晚上这机会真好。别看他们那么胡说八道，还是主的话好。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好像这个高山流水，然后我们就嚯，这个风不倾倒而下，然后你就当大家都一起全都睡觉，是不是？这个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准备的是很丰富，我们确确实实有口才，我们确确实实能够供应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好好祷告主。到底今天这段圣经到底从哪个地方能够入口？到底从哪个时候开始讲？还有每一次，你知道有的都觉得绝望了，觉得没有机会了，很稀奇啊！有的时候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还正是这一章所要讲的，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是该讲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你看你跟着圣灵走上去的时候，太稀奇了。你就发现你就亮光拯救生命的力量都有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大卫啊，他告诉我们说呀，亲近主啊，就是我们得着亮光，得着拯救，得着生命力量的秘诀。太好了，对不对？后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这样亲近主，他有特点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怎么讲呢？你在这里说他呢，神就把在患难的时候，他把我暗暗保守在他的亭子里。你这中文中间加了一个分号，其实你读这个原文读英文是没有的哈，这个是应该一直读下去的。他把我暗暗的保守在他的亭子里，这个亭子不是一般的亭子，不是咱们出去这个小桥流水那种亭子，不是。这个亭子是这个当时那些打仗的时候那些元帅的那个帐篷。大卫给写的这个诗用的词是当时打仗的时候的词啊，是元帅那个就是大的帐幕，对不对？那一看就啊，那是元帅在那里，对不对？哎，请问在整个战场上哪个最安全呢、啊？一定是在最安全，对不对？这里有个一个亲近主的人呢、啊，你发现他是被隐藏在元帅的司令部里边、哎，太安全了，对不对？不仅如此，他说他还给你什么？他还把你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他你看见他的 secrets， 他你看见元帅的部署，元帅的那个整个打仗的这个策略，你都看见了 secrets。而且不仅如此，他还把你高举在什么？磐石的上面。那个时候打仗啊，谁站在高谁就得胜。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就看见仇敌的部署。哦，一个亲近主的人多么平安呐、啊！你藏在元帅的司令部里，平安不平安？你知道神奇妙的计划，平安不平安？你看见那仇敌的诡计，你平安不平安？ 你完全的得胜，而且后面就看见这个得胜的喜乐从他里面涌流出来，对不对？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是有人要来吃他肉的时候，就是有军兵起来一同攻击他的时候，他可以在神的面前焕然的献祭在那里，欢呼在那里赞美。哦，弟兄姊妹，神今天没有把我们的环境很多时候把它好像改变，还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大卫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这样的欢呼，可以让他赞美，可以有个得胜的喜乐，得胜的乐歌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这个在神面前献祭，太宝贵了。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么好，亲近主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得到亮光，可以得到喜乐，可以得到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在这样一种令人丧胆的活人之地，可以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大卫就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他在亲近主这件事上的学习。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不知道你晓得不晓得什么叫做亲近主，我不晓得你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的经历是亲近主的经历，你知道不知道怎样来亲近主。大卫在他后面从第七节是吧，从第七节啊到十四节啊，后面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亲近主的学习啊。我们很快就结束，你不用担心，我们提一下就好了。第七节哈到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哈，大卫他在神面前亲近主的头一个学习，就是他要寻求耶和华的面。而这里面他说寻求耶和华面的时候，他特别说的，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不要赶住我。什么意思啊？就算我看不见你喜乐的脸，我也要看见你什么发怒的脸。无论你今天是喜悦我还是你不喜悦我，我不要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告诉我们他亲近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无论如何要看见主的面，就算主今天责备我，我还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他以永远的爱爱了我，纵然父母可以离弃我，耶和华也绝不会离弃我。父母都嫌我累赘了，父母都把我给离弃，都把我扔掉了，但耶和华必收留我，因为他是这样的爱了我。我们知道有些做父母的很担心，会很害怕这个抚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怕说小孩子将来有问题，是不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许多做父母的，当看见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就把孩子给丢弃了。纵然父母有一天都觉得我是个累赘，我是应该被丢弃的，这里说耶和华必收留我。大卫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他，神是照着他的本相爱了他，虽然他有的时候身上的软弱失败，落在这样的困苦当中，但是神必收留他。就是父母都嫌弃他了，父母都觉得他太累赘了，都把他给丢了，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因着他认识神的爱，他愿意看见神的面。无论神今天是笑脸也好，是发怒的脸也好，我无论如何要看见耶和华的面。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这是他在神面前学习亲近主的头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就是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好，这里面大卫他在神面前，他说他在神面前的学习是什么呢？他说就求主啊给他指明一条平坦的路。什么是平坦的路呢？这条平坦的路，我们读新约我们就知道，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舍己的路。到后面说，我若 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那个恩惠在原文就是 goodness， 就是良善，就是他盼望在他的选择里面是让耶和华的良善，耶和华的那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能够显明出来。再换一句话说，就是以善胜恶的道路。纵然仇敌天天的追逼我，对不对？纵然扫罗把我逼到山洞里面，对不对？但是大卫他是以善胜恶，他不是以恶报恶，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的难处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的学习来亲近神，没有求主给我们指示那条以善胜恶的道路，我们却是以恶报恶。弟兄姊妹，当以恶报恶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没有亮光，我们就没有拯救，我们就没有生命的力量，我们就摸不着主的同在。因为主在哪条路上啊？主在这条路上，对不对？主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弟兄姊妹，只有在这条路上你能够享受到主的同在。哦，弟兄姊妹，在许多我们的选择的事情上，我们是选择以恶报恶呢，还是选择以善胜恶？大卫告诉我们，他在神面前的学习是以善胜恶。后来到了有一天，你发现连他的仇敌扫罗都说你必作王。弟兄姊妹，当你的仇敌跟你说你必作王的时候，耶和华就要使你作王，是你在生命中作王，因为那是以善胜恶的道路啊！所以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件啊，这个一共三个秘诀哈。这个头一个就寻求耶和华的面，第二个就是走一条以善胜恶的道路，第三呢就是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啊，这个是这个我们亲近主的第三个秘诀，对不对？刚强壮胆，等候耶和华。弟兄姊妹，神的时间是最好的，相信主，不要觉得我们的时间是最好的，我们的时间常常是在我们眼中最好的，但是要等候耶和华，要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啊，这是一面的意思。另外一面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亲近主的事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哎呀，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刚刚开始谈恋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你知道这个回想一下，当你开始跟你的这个女朋友 dating 的时候哈，跟你的男朋友在那里盼望能够约会的时候，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讲，这一年哈52个礼拜六，对不对？一年是不是52个礼拜六？差不多哈，差不多，一年52个礼拜六，我呢都很忙，没有一个礼拜六可以陪你出去。我不知道这一个女朋友心里面觉得这个男朋友是爱她呢还是不爱她，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你那会儿约那个这个女朋友的时候是每个礼拜六都给她呢，还是还是说这个 most of it 就很多礼拜六都不给她。弟兄姊妹，你爱一个人呢，你爱不爱他，他知道不知道啊？清楚得很呐。所以主说，若有人爱我，是谁所知道的？若有人爱神，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可以好好的聚会，我们可以很多的摆上，这都是很好的，都是应该的哈，你都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主说，你的礼拜六有哪些礼拜六给我的？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假期哈，我们去这度假，我们去那度假，有没有一些的神的儿女度假是为了要亲近主的？
你可以想一想，你所有的这个 vacation 的 day 哈，你所有的这些假期的这些日子，你统统都占满了。你跟你的女朋友说对不起，我真的好爱你，全心爱你，海会枯石会烂，但是我的心绝对不改变。那么我一定全心爱你，只是我所有的 vacation 一天都不能给你。哦，弟兄姊妹，你知道我那次去德国，你知道他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假期都攒出来参加聚会。若有人爱主，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你可以算一算，你这一年52个礼拜六，你给你儿子过生日，给你的儿子的同学过生日，给你的这个女儿的这个生日，跟你女儿的同学过生日，你知道就光这过生日，我跟你讲，咱们这礼拜六基本就没了。哦，弟兄姊妹，若有人爱主，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我们有没有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好好的来默想，好好来读他的话语？愿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大卫他是一个亲近主的人，他单单寻求耶和华的面。大卫他在神面前不是寻找这世上的道路，他寻找一条平坦的路，就是以善胜恶的道路。他在神的面前常常等候耶和华，他把许多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亲近主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来操练的。大卫的道从来不是高到天上去的，大卫的道都是我们可以实行，可以来跟随的。愿主这样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这样的来学习亲近主，好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亮光的，是一个有拯救的，是一个有性命保障的。哦，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活人之地，在这样一个令人丧胆之地，我们可以过一个没有惧怕的生活。这是诗篇27篇，我觉得是太宝贵了。愿主借着大卫他给我们的这些的劝勉，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都有这样的追求，好让我们的地上实实在在能够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实实在在有一个得胜的喜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神儿女的见证。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实在就是我们的亮光，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你也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卫把这条的道路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这条路不是难走的，这条路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肯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单单寻求耶和华的面，让我们来单单来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来单单的依靠你的智慧，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活人之地成为一般你自己的见证人，将你自己的恩典和荣耀彰显出来。主啊，让你在我们身上都得到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